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九节。我们上一次查考一到十八节的时候，看见彼得暗示了基督在末日的时候要回来审判活人死人。在马太跟路加的记载当中，耶稣好几次的提到了审判的日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马太福音十章十五节。约翰也告诉我们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五节提到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彼得自己也在彼得后书二章九节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见，当彼得提到基督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他是提到了一个末世的概念。这里审判的日子都是指着基督将来回来的那一日，基督的再临。而在彼得前书，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万物的结局。结局可能会让人想到世界末日，我们可能会想说，到了这一天，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消失，都毁灭了，都不复存在了。但原文的结局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彼得在这里用的词，希腊文是 telos，telos 是目的、目标的意思。而这种结局不是单纯的结束，它是完成目的，好像马拉松选手跑完整个赛程，跑到了终点。所以万物的终点，万物的目标近了。使徒保罗曾经说自己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将要殉道之前的遗言。在这段话当中，保罗让我们看见他在地上跑天路不是漫无目的的乱跑，他是朝着一个终点、一个目标去奔跑，像一个马拉松选手一样。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那里，他说他是朝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并没有说他死了以后马上就会得着公义冠冕，他说他死了以后，那个公义的冠冕仍然是为他存留，要等到审判的日子才赐给他。那一日，这个公义冠冕也不只赐给他，也要赐给我们。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就这样告诉我们，说这审判的日子就是万物的终点、标杆、目的、结局。所以这个结局并不是结束，这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彼得后书三章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这个就是万物的新开始。而启示录也以新天新地作为历史的大结局，这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英文有这么一个说法， 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这个新的开始是不是说上帝把旧有的天地毁灭掉，把历史给结束掉，然后再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呢？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都可以翻译成新，一个是 neos， 意思是本来不存在的东西现在被造出来，像一栋房子从平地盖起，这是一栋新房子。但是当约翰、彼得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字 kainos。 kainos 意思是焕然一新的那种新。譬如一栋房子非常老旧，但是要把老房子、历史老宅拆掉非常可惜，于是就把它翻新，使得它焕然一新。现在亚洲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日本节目，叫做《全能改造王》，专门记录一些破旧不堪的老房子，怎么样在设计师、建筑师的精心规划下面变成新房子。有一些东西需要拆掉，但是这些全能改造王总是能够把旧有的基本结构给保留下来。 而且把屋主对老房子的一些记忆点都放在改造好的新房子里面，以至于屋主进到新房子的时候，一方面感到截然不同，焕然一新，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所熟悉的家，他并不是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全能者，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全能改造王。而这位全能者并不会因为看见天地败坏堕落了，就毁灭他所造的天地，再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天地。这种上帝并不是在圣经的救恩历史当中启示他自己的上帝。所以彼得跟约翰向我们宣告新天新地的盼望的时候，就用了 kainos 这个字告诉我们，起初神所造的天地与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其实是同一个天地，但是被彻底的翻新改造。结果我们看见上帝的创造之功并不是在六日之后就停止了，他六日之后安息，接下来他又不断的继续创造，把旧有的天地改造成新天新地，把堕落的人改造成新造的人。到了他再来的那一日，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改变了。到了那个新天新地当中，上帝才达到他创造之功的结局，也就是彼得所说的万物的结局。圣经以天地的创造为开始，以新天新地的盼望为结束。要到新天新地降临的那天，上帝的创造之功才真正的结束，而我们的生命也才真正开始。但在这里可能会有人问，耶稣不是说天地都要废去吗？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又讲他不会毁掉原来的天地呢？那原来废去的原文是 parerhomai， 如果把这个字翻译成废去，其实有一点不恰当，因为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过渡，英文就是 to pass over, to pass away。 英文说一个人过世的时候也会说这个人 pass away， 意思是说这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是过渡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说这个人消失了，这个人不复存在了。所以这节经文应该翻译成天地都要过去，而这种过去在原文并没有消失毁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过去或者是废去，其实就好像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子。又有人会问说，但是彼得自己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不是说，当主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天地要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吗？那怎么我们又说上帝不会毁灭原有的天地呢？其实那段经文所讲的并没有提到天地的毁灭或者是消失，而是在讲上帝在改造天地的过程当中必然有拆卸的工程。好像老房子被翻新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被拆掉，但是这位全能改造王并不会请爆破大队来把旧房子给夷为平地。彼得后书所提到的这个烈火，在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在四章十二节这里，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里火的试炼其实原文只有一个字，就是 porosis， 本来是指炼金或者是金属的炼净。这个烈火的目的其实不在于毁灭，而在于炼净，它把杂质都销毁了，但是真金不怕火炼，淬炼过的金子就成了宝贵的纯金。假如万物的结局乃是天地万物的销毁、毁灭、消失，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要死了，明天什么都没有了，一切物质的事物、日常的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我们像柏拉图主义那样子，轻看一切属物质的、今世的、会改变的事物。保罗说，这种想法乃是自欺。万物的结局乃是上帝借由末后的审判来炼净、更新他所造的这天地。 这就代表现在天地当中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结局这个字就是目的的意思。今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朝着那个目的在前进，有一部分要走向灭亡，而存留下来的就是最纯的精金。所以我们在地上做客旅寄居的日子如何度过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朝着那精金的目的前行，还是要朝着那毁灭的目的前行？有一位清教徒神学家 Richard Baxter 曾经这样讲，他说，我在永恒中的光景取决于今世的光阴。 This is the time on which my endless life dependeth。其实我们从一开始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就不断强调，基督徒应该要入世而不属世，追求天国的人必须热爱地上的一切，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亲自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又教导我们要求天国降临，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种做客寄居两个国度的真理与彼得在这里所教导的万物的结局的这种末世论是完全一致的，都在教导我们这是天父世界，现在的天地以及将来的新天新地都是天父的世界，而父神的儿子万有的主宰基督指着现在天地里面的一切大声呐喊说，这是我的。所以彼得没有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他也没有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赶快进到修道院里面远离尘世吧，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我们在盼望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就要谨慎自守，而不是放纵情欲。四章七节的原文是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要谨慎自守，并且带着清醒的理智进入祷告当中，或者是谨慎自守，并且带着清醒的理智，以至于你们可以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特有的权利，广义而言，祷告就是圣徒在基督里靠着圣灵与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联合以及互通。如果我们不谨慎自守，带着清醒的理智追求圣洁，经常认罪悔改，如果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祷告，我们与神的关系会受到阻碍。弟兄姐妹，如果你盼望将来与基督天上婚宴的话，你就必须按着神在地上给你的旨意，爱你的妻子丈夫家人邻舍，爱地上的一切。因此彼得接着就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彼得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教导相互印证，告诉我们说，上帝在他的家中赐下了各样的恩赐，但是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其他一切的恩赐都是为了爱而赐下的，要我们在爱中用这些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的好管家不只是我们个人要把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尽一切的努力发挥到极致，如果我们发挥恩赐的时候不是为了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就不能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如果有服侍人的恩赐，不管你是准备教会的爱宴、探访教会的长者，或者是在教会洗碗扫地，或者是做一些人家看不见的侍奉，如果你做这些侍奉是出于爱你的弟兄姐妹，是出于服侍神的儿女，那么就算你没有得到人的掌声，你也会得到父的尊重。主耶稣告诉我们，服侍他的方式就是服侍我们当中最小的弟兄，而我们的恩赐如果不是用来服侍我们的弟兄，不是出于爱的话，那就不是在服侍基督。那么就算我们能够说方言，我们能够医病赶鬼， 到了末世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要告诉我们，我不认识你。我们能不能够得着神的称赞，首先取决于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神爱人。但是话说回来，光有良善的动机也不够。我们发挥恩赐的时候，如果要让神得着荣耀，就必须照着神所喜悦的旨意来发挥恩赐。因此彼得就接着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不要照着自己的力量，不要高估自己的力量，要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服侍人，第一是出于爱人的缘故，但是还有一个更终极的原因，就是爱神，荣耀神。我们因为爱基督，要荣耀基督，因此我们爱人。然后彼得接着说，原来全能荣耀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着彼得又回到万物的结局以及审判这个主题，在十二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上次解释过，与基督一同受苦就代表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而他的荣耀就必要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彼得说，我们要以火炼的试炼为喜乐，不是为了试炼本身，而是因为这个试炼向我们证明我们与主联合。所以雅各也说，你们就是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保罗说，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此彼得接着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里讲到圣灵的常住，原文还有停留安息的意思，也就是圣灵一旦赐下来住进我们里面，就不会离去了，这是一种恒常的居住。罗马书第八章提到圣灵，称他为神的灵，又称他为基督的灵。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也称圣灵做基督的灵。所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连于基督。而基督的灵既然在我们里面，他就必然要与情欲相争。因此我们会因着圣灵的内住成为圣洁。所以彼得提到圣灵内住之后，立刻告诉我们，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基督徒犯罪犯法受到制裁是活该，那个不是为主受苦。但是彼得说，我们如果是为主受苦，我们就可以归荣耀给神。而如果有人真的是为了基督受辱骂，为了基督受苦的话，那么彼得说，不要羞耻，倒要因证明归荣耀给神。这个名是基督徒的名分，我们为此归荣耀给神。为什么呢？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就是教会。上帝的审判是炼尽这个世界的烈火，这个烈火要先来炼尽教会。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教会，他的国里面，在地上的时候会有麦子也有稗子，而田里的主人暂时让稗子麦子一起长着，等到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要用审判的火把一切的杂质给销毁。那些混进教会的今世之子，教会里面那些没有因信称义的人，到了那天都没有办法得着上帝公义的冠冕。那些活得上帝好像不存在的恶人，那些作恶以成善的人，到审判的那天都会从上帝的家中被赶出去。上帝用烈火来炼净，来更新他的天地的这个过程，是从他自己的家，也就是教会开始的。彼得接着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万物的结局对神的儿女来说，是在公义审判的日子得到那公义的冠冕，但是对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来说，同样的审判 却是截然不同的结局。接下来彼得引用箴言11:31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彼得意思是说，就连义人，也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成为神圣洁儿女的人，在万物的结局当中都必须通过那个烈火的试炼。那么不信从神福音的人，那结局实在是不堪设想了。因为义人，蒙基督宝血洗净的人，在那火炼的试验中可以有盼望，可以挺得过去，他们是精金，他们不怕火炼。但恶人全部的杂质都要被销毁。最后彼得在他这封信主文的最后的部分就做了一个简洁有力的总结，他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他们那信实的造物主。这就结束了彼得前书主文的部分，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段经文。